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3月21号星期五的节目，嘉妍继续的在这欢迎大家。在空中辅导的平台里面呢，我们非常的鼓励你们可以透过电话热线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热线开放时段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开放。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如果大家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的话，欢迎在这些时段里面呢，找到你们觉得方便的时候拨打这个热线与我黄嘉妍还有了周师母联系。我在礼拜一的早上呢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有信仰疑问也可以在礼拜一拨打，我跟杨天成老师都会呢跟大家来解答你们的问题。而礼拜三早上主要就是周素琴师母来接听电话的，关于家庭或是情绪的还有亲子的教育都可以来咨询周师母的。另外我们空中辅导呢还有其他的嘉宾的老师们也会帮忙，每一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一将会有谭心师母在海外用网络线上与我们联系。另外呢在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我们将会有李天梦老师作为我的嘉宾主持，一起的来收听大家的电话。当然也一定要留意的是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跟周师母呢将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帮助大家呢在你们的情绪健康方面呢可以呢有一个出路，也可以来询问一下呢现在你们可能对于一些医药上的问题想要找到一些的咨询，都可以直接的跟廖医生来沟通的。好，那么嘉妍呢给大家这些的资料资讯请大家可以好好的记着。那现在呢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呢，这个听众哈最近跟我们呢有发来一个好的电邮，他说现在他要忙着哄他11个月大的孩子来睡觉，然后才有空打来热线分享见证。他说啊，在大环境之下开的店生意不好，因为信仰呢自己不愿意跟世界的方法，虽然呢是很艰难，家人又有需要，可是他有生命的反思，觉得不应该追求世界的东西，也要把重担交托给主，不需要再在劳苦的当中。这位是季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哈，谢谢季姊妹跟我们说到她自己这样的一个体会还有领受。的确是啊，在这个大环境当中要做生意呢也真的不容易的，可以的话呢请把你的工作分配出去，对于做生意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的好的转变也说不定。因为呢我们的神他是慷慨的神，他也愿意呢把这些我们的需要加给我们的，也让我们可以学习信心的功课。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持续的来收听呢听众朋友的需要，等一下回来呢将会有守望者原地宋山老师会为我们的听众们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喂，请问是孩子妹吗？
是的。
孩子妹你好。
嗯，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听过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听过。
听过啦。
从去年9月份开始听的。
哦，从去年9月才开始听这个节目，对吗？
对。
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今天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孩子教育的问题。就是我孩子老大现在是8岁男孩嘛，他就是一直就是情绪方面就是不太稳定，感觉他有时候生起气来就是会很凶，像要吃人的那种样子。然后他自从上了小学以后就因为他刚上1年级的时候，可能是我刚生老二嘛，然后也没有顾得上去培养他的那些学习习惯呀什么的。然后他现在就是3年级了，就是学习就很吃力，跟不上，然后写作业也是，就是一会儿就是玩个这，一会儿又出来一趟，就感觉他都坐不住。然后每天都是因为写作业的事情，他爸爸经常就会骂他。然后他就都已经有3年了嘛，他就非常的就是自卑嘛，然后也很不听话。然后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假期里面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写作业的事情，我每天只是提醒他写作业，然后他就很生气，就不要写作业啊，然后就要离家出走啊，经常会说要跳楼的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我跟老师也沟通了一下，然后就是那学期就是上学期就好了一点点。然后昨天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学习成绩我也不是最看重的嘛，我比较看重他品格和习惯啊，生活习惯这些。但是我发现他也没有养得很好，然后我就觉得很挫败。他昨天就是因为写作业，他就跟我讲条件，他写一点点他就要看看视频呀，或者听故事啊什么的。我说你可以听故事，然后他就我就说你可以听半个小时，他就是说半个小时不够，他要听2个小时。那我觉得也2个小时太多了。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是他就很生气，他就要跑出去。然后我就不准他出去，我让他先把自己的玩具收拾好，把玩具收拾好了，然后他想出去可以出去透会儿气，然后再回来。然后他就不一直在那儿给我争执，一会儿说他要跳楼呀，一会儿就我就把门给把着嘛，他就过来一直的在那里就是踢我呀，很生气的那种。然后我就制止他，然后一直把着门不让他出去，然后就是我跟他很耐心的说了好多遍，我说你想出去可以，你把玩具先收好，你那个玩具或者是我帮你一起收。你如果觉得太困难的话，他都不愿意，他就一直在那里给我犟了1-2个小时。后来因为他弟弟看动画片，然后慢慢分散了他的注意力，然后我也试着去缓和，然后才这个事情才下来。但是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我昨天自己的情绪就非常的沮丧，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学习不好就不说了，然后他品格呀，然后习惯呀，然后就是亲近神呐。以前他小时候还常常跟我一起祷告啊，什么读圣经啊什么，现在全部都不。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的挫败，觉得很没有意义，然后就觉得 这个孩子以后会怎么样啊？而且这孩子都是我当年就是跟神求了很久，然后好不容易才得着的这个孩子，我就感觉他都砸在我手里了，我一下子就觉得特别的挫败，特别的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这个老大8岁，老二几岁啊？
老二2岁半。
两岁半。所以在你生老二的时候，老大他应该是5岁左右，对不对？
刚好上一年级。
刚好上一年级。
对，他6岁。
一年级。在没有生老二之前，你跟老大的互动是怎样的？
在没有生老二之前，我跟他的互动都还挺好的。他就是上小学之前也都挺好的，也比较顺服，也很听话，跟他说什么他都能听。就是自从上了小学之后，就是他变了，然后他爸爸也教育方式可能也变了，就是感觉压力啊各方面就不一样了。
我们通常呢说是家里面如果是有老二这个出生的时候呢，通常老大他会有那种危机感的，所以做父母的呢那个时候一定要留意老大的情绪多过于老二。但是我们很多年轻的父母亲呢就不懂，就觉得老二还小，所以我要把关注力都放在老二的身上而忽略了老大。那个时候如果是没有好好的抚平老大的情绪，而又让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借助他的成长会做一些其他的，讲一些或者是引起你们注意的一些不好的行为。至于学习方面，我觉得他现在是可能跟不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还小啊，他现在才8岁嘛，他现在读几年级啊？2年级、3年级？
三年级。
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让老大就是在学习上面有自信吧，因为他在学习上面没有自信的时候呢，他当然了就不想继续的学习下去。就好像我们大人对于陌生的东西你让他去学，但是学不来的时候呢，压力自然就来了，对不对？而这个压力呢会继续的积压下去，因为今天的东西没有弄好，明天又有新的东西上来的时候呢，这个压力继续的会上来的时候，而你一个劲儿的就叫他去做好自己的功课的时候呢，其实是没有解决他的学习的最初的那个要求。所以我觉得初为人母的你，你年轻嘛，现在还这么年轻，有两个孩子，我觉得你要多关注一下老大的情绪。我发现你们尤其是你的丈夫跟你可能对老大有一定的要求，因为觉得他是老大，他现在大了，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对不对？这个对他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很不公平，因为他现在还是一个孩子，而你们不单是没有给他抚平他的情绪，给他更大的爱心跟信心，而你们有的时候会比较的话，就给他带来更大的压力。你有没有常常抱一抱你的老大？
有，像昨天的那个时候我就尝试着去抱他呀，但他现在已经很大了，然后我也有点抱不动了。
不是
他也不太爱抱我了。
他
不喜欢我抱他，
因为你从小没有跟他建立这个互相拥抱的这种感觉。我们的孩子
小时候还抱的挺多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跟他有这一方面的就是疏远，就是不再抱他了？是不是有了老二以后啊？
对，就是。
所以你们现在把焦点注意力全部放在老二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对老大是不公平的。 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当我们有了老二的时候呢，我们更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抱老大跟关心老大，因为老大的情绪稳了，他的情绪平复了，他会用他的爱去关心他的弟弟的。
嗯，
而不是因为看到你们一个劲儿的就对他有要求而偏袒老二的缘故，造成内心有一些仇恨在当中。所以我建议你就是孩子回来以后，首先呢他现在已经情绪可能已经到了那种不被控制的那个情绪上面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又是不一样，你跟他讲道理他是会明白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今天孩子的情绪波动的这么严重的时候呢，首先做父母的，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平时跟孩子互动的时候的情绪，因为这是一个镜子来的。他的情绪的波动是从哪儿学回来的呢？是从父母身上学的。当孩子功课做得不好或者是磨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用爱心跟耐心去引导他，帮助他一点一点的进步，而给他一些成就感跟鼓励，这个都是我们的责任啊，而不是像你的丈夫这样的批评他、指责他。
对，有时候我就是会很耐心的跟他好好的说，然后他还跟我做鬼脸，然后故意的来激惹你，然后就很生气。
你要胜过这些，他是一个孩子。而且呢，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要给他立下一些规矩，我们说界限呢，对不对？你跟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的时候呢，孩子他摸不到头绪，他不知道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太多的时候父母没有界限的时候呢，是跟着自己的心情来管教孩子。今天我的心情好了，所以呢孩子说要看手机看一个小时啊，可以看。但是父母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孩子说看手机看30分钟或者看15分钟都不让看，那孩子就迷糊，他就迷茫，他就在想为什么上一次妈妈或者爸爸说可以让我看一个小时，而这一次又不准我看呢，就迷茫啊。因为你不清楚你的界限，我们说家里面要有家规，对不对？
嗯，
家规是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小孙女，我的孙女呢从小的时候从1岁2岁开始就训练她，回到家里面的第一件事情把鞋子脱下来放在鞋柜子里面，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到洗手间把手洗干净，第三件事情才是做其他的事情，就是要有一些规矩。你这个规矩从小给孩子立下来的时候呢，他会按着你的教导一步一步的去做。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要反思的是我们做父母的到底在教育孩子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明白吗？
嗯，我觉得就是我和我丈夫就是不一致。
嗯，这个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就是我就是也比较强调孩子的习惯从小就要培养呀，什么界限呀什么的，但是我丈夫他就不管这些，我让孩子每次进门之前把鞋子脱好放好再进门，然后老二才开始的时候还坐呢，他后边看着哥哥和爸爸都不坐他也不坐了，然后我们老大我小时候一直培养他，他3岁的时候就可以洗自己的小内裤，但是现在他都不愿意洗，他不洗，然后自己的臭袜子也不洗，都是他爸爸全部包揽了。然后我跟他爸爸说让他不要包揽，他还要包揽。然后他的写作业的事情我也说写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情，你不要一直催他，催的孩子都很烦，就越是拖越是跟他抵抗。然后不催他的时候他自己要跟老师交账嘛，他有时候自己半夜起来或者是早上5点喊妈妈让我叫他起床来，他自己赶作业。
嗯，
那我丈夫他就是放不下，他就天天就把孩子弄来逼着，逼着在那里，写作业，写不好又在那里骂。
嗯，
我都觉得很郁闷，不知道怎么去跟丈夫这样子去能够统一，就统一不了。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对，夫妻在教育孩子上面要同心，如果不同心的话，就教不出好孩子。所以呢，你刚才讲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建议你就是你找时间跟你的丈夫好好的坐下来，两个人好好的去沟通，两个孩子曾赐给你们两个宝贝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同心的好好的来帮助孩子在一个快乐的环境、健康的家庭成长。那要一起去沟通，而不是批评他跟指责他。你的丈夫可能没有这一方面的意识，那你今天有，那你就要帮助你的丈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你说一个管一个护着孩子的话，孩子永远管不好的。所以哪怕我今天在管孩子管得不对的时候，你也不要插手，等过后了你跟我到内室里面在讨论我刚才管教的不对的地方，那我就会改进。就是孩子会看眼色嘛，对不对？孩子是很聪明的，孩子看到爸爸是一套，妈妈又是一套的时候呢，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也不听你们的管教了，明白吗？另外一点就是你要跟你的丈夫要达成一个共识，你们两个人不能在孩子面前吵架，永远不能在孩子面前吵架。如果要吵架的话，就是等孩子睡觉，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去沟通去争吵也可以。第三呢，你这个老大呢，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多肯定他，多鼓励他。你呢，你的责任做妈妈的，我们很柔和，就是多拥抱这个孩子。他现在不愿意，但是你多拥抱他的时候呢，让他习惯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爱的人去拥抱他，对不对？所以小孩子男孩尤其是到这个年龄的时候，你现在还来得及啊，等他到了12岁13岁的时候，他不让你碰他了。但是你现在开始孩子一回来就开开心心的做一些孩子喜欢吃的，告诉他妈妈很想你，妈妈在等你，然后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就是把东西都放好了，都准备好了，吃一点点心，然后跟他讨论，你说妈妈很爱你，但是妈妈看到你有的时候作业做不完的时候很痛苦，所以我们讨论一下，你先把这个做好，然后我们再去做你想要做的。他一定会跟你讨价还价，那个时候呢，你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说你的功课在一个小时之内要做完，但是呢对你来说很痛苦，这样太长了，所以我们分两次，先做30分钟专心的做，做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玩一个小时，回来以后再专心的做，然后呢剩下的时间你就想做什么都可以，就是帮助他给他一个规划，明白吗？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我的孩子现在都已经三年级了，我在辅导他作业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拼音好像都还搞不清楚，然后26个英文字母也搞不清楚，经常拼音和英文都搞不清楚，然后读字的时候，读书的时候经常都会看错，认错字儿，什么大呀和太呀和天呀，他都搞不清楚。
没问题的，没问题，从头开始，从头开始。我再次的说，在孩子的成长的路上，你的肯定你的鼓励要大过于责备，你明白吗？你听到了没有？
我听到了。
你讲一遍给我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肯定和鼓励大过责备。
对，当你越鼓励他越肯定他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好。他现在虽然三年级，但是他才只有八岁啊，所以呢从头开始也来得及。比如说他大跟太都分不清楚，你好好的教他，明天分清楚了 你就给他一个奖励，你说太高兴了，妈妈再一次的拥抱你一下。这个奖励不需要是物质的，但是呢，你给他感受到妈妈是非常的爱他。当他得到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称赞和肯定的时候，他就知道啊，我可以再努力，再努力，知道吗？
嗯，
还有一点，姊妹，我建议你啊，看一些书吧。你作为一个妈妈，有心，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学习。所以你看一些书，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这本书你有吗？
嗯，我有，但是我感觉那个作者好像不太对，是你说的是哪一个作者写的？
我现在找不到，就是如何跟孩子立定界限这本书你有，你尝试去看。还有一个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我觉得这本书很简单，但是很接地气，你最需要。你要买这本书，是国内的出版社买的，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你要看这本书。
哦，好的。
好吗？
优秀是可以训练出来。
对。
是刘志雄写的吗？
对对、
哦、
国内
的。
所以你看看完了之后，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你再打电话来跟我互动吧。我是只有礼拜三在这里、
嗯、
好吗？
哦，好的，谢谢。
嗯，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了。
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哦，眼泪。
你好，师母。
你好啊，
谢谢你。我跟你打电话，今天流的是感恩的泪。
哦，我在改变。
本来就是没跟你打电话之前，那天我走在马路上，我的孩子跟我吵阿闹，我一边走一边哭，觉得。人生觉得特别的无助。那天跟你打好电话以后，那天晚上我回家就开始能好好睡觉，就按您说的方式来处理自己跟孩子相处关系。这一个礼拜孩子就是没有在家打门啊吵啊闹啊，就是非常的平静的过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眼泪流过无言的眼，心痛的滋味。
我们要多一点的关心孩子，不要常常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最好的，然后呢把我们的想法呢强加在孩子的身上，这样的时候呢关系就会闹得越来越僵。我们懂得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哦，眼泪是甜，眼泪是昨天。哦，眼泪不流泪。
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哦，眼泪不流泪。
张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
哎呀，
不好意思、啊，让你
好久没有通话了，
让你等很久了，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我给您通过好几次电话了。
是。
哎呀，特别的感恩哈！从我一开始的迷茫，到后来，慢慢的越来越认识主，也走上服事的道路了，也是真的，
嗯嗯，
也多次的就是。哎，也为别人做见证啊！我现在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那个我现在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有一位同工啊、也是女的，她那个我俩在一起，她就是有点拖延。如果一个事情让如果说的几点结束，就是哎，反正是不会到点结束。然后我心里就起烦，起烦，然后我就出来走一圈喝点水啥的，就觉得这心里还有一些，就是还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在那听着实在是烦。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哎呀，也就过去。但是又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教会又要有一个这个启发课程，就是招募同工嘛。
嗯，
其实我是想着要参加这个服事，但是还是他是 就是说他带领嘛，我心里我就这个都打退堂鼓了，我就我怕我心里困惑，我说哎呀，我说神呀，我说我是不参加这个服饰，参加服饰的时候，如果在同工相处当中，他那个啥让我心里起烦，是讨你喜悦呢，还是说我不参加这个服饰？
嗯，
就这些困惑。
嗯，他是一个拖延性格的人。那这个问题你今天已经看到了，那我想问一下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同工会不会也觉得他的拖延问题很严重啊？
其他的也有，曾经和一个姊妹也说过，也觉得他有点拖延，但是他们，我看见他们都能
忍，
唯独对，都能忍。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你自己的性格比较急呀？
是，我是有点性格急。
所以一个是比较慢的人，一个是性格比较快的人，一起同工的话，可能在当中大家就要学一个功课了。学什么功课啊？
哎呀，学合一，学忍耐，
学包容。你要接纳他，他要接纳你。可能你做事的时候你那么快那么急，他可能也是心里面觉得哎呀我都跟不上了，我心里面也很烦。他会不会这样想啊？
不知道，反正因为他是组长嘛，他带领，他带领，我是有时候就是有学个课嘛，我带的时候，就是我站主导嘛，我就按我的方式去带，到他带的时候，他是那个方式，如果别人带的时候，他也是接过来，只要说到一个话题，他就开始接过来，一直是。反正就是他自己说完也是，哎呀，我占时间太多了。每次说完他都这样说，但是每次他还是说，只要别人有一个话题，他就接过来开始。反正是我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反正我是很
看不惯了，看不上了，是不是？
这是真是看不上了。
那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因为大家讨论的时候呢，大家每个人都有权就是表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第一呢，就是你可以看看私下能不能跟这个组长交流一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个讨论的事项呢，你占的时间太多了，会不会让别的人也能够有机会发表一下，而不是只是你一个人在发表。另外呢，在带领的同工里面要给大家规定时间，比如说我们讨论一件事情，每个人发言可以发5分钟，讲完这5分钟就要把时间交出来交给别人。我觉得要有这些规矩的话，可能就没有这种事情，就不会让他一个人在那里一直讲一直讲吧。
是的，应该是这样。从我的观念里边是觉得都发完言之后，该到点结束，这样时间都好安排嘛。但是可能这个小组里面只有我，别人主持，他接过来之后，那个人就不吭声了，就一直由他到最后结束。他最后又说：“哎呀，这次我又拖延时间了，我怨我怨我。”我也曾经当面说过，每次就是快到时间，都是我提出来。哎呀，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咱要啥吧，都是我提出来。他提出来之后，他就说：“哎呀，对，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我是忍无可忍了，我才提出来。”他就觉得。哎呀，那个不好意思，我又占时间了。每次都是这样，不是一次了。
我觉得张姊妹啊，我觉得可以预防的，不要在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才发声，因为那个时候你讲话可能就带有情绪在当中了，对不对？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大概是怎么样。比如说你们聚会或者是你们小组讨论事情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人是负责的组长，他是组长，对不对？他是组长。那呢，如果组长在这一方面拖延做不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副组长，副组长呢就可以做这个提醒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呢， 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表，所以我们把时间规定下来。嗯，你可以私下跟这个组长交流，你是说希望为的是让大家更有效更好的有一个好的沟通跟互动，而不是针对你。
嗯，
我是针对事情而不是针对你，针对人。
嗯，
你告诉他你很欣赏他，但是呢为了运作上面有更好的果效，所以呢我会这样的去铺排，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你可以跟他沟通一下。你也可以承认，你说你的性格是比较急的，而他呢就太拖延了，所以呢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的话没问题，你可以不听他就走了。但是现在是一个小组的情况之下，大家要顾虑到其他人，对不对？顾虑到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规矩。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小组，我参加的那个小组是一个小时，那有组长来带，然后呢他会把这个话题呢就是交给大家每个人去分享。但是这个话题轮到这一位姐妹她讲的特别多的时候呢，就中间会提醒，就是说差不多了，应该把时间交给另外一位，看看下面这一位有没有。所以在这个管理上面，如果是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引的话，就不会超时，而大家就喜欢每一次在小组里面照着这个指引去分享，关系就会好起来。那我觉得呢，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也要先反省一下自己。你的性格是比较急的，它是比较慢的，而且呢是反反复复的。但是呢，为了更好的果效，为了让这个小组的组员大家都能够参与在当中，也都能够关心到其他的人的时候呢，每一个人占用的时间要平均一点，这样大家才能够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带导。
对，
明白吗？
对，
嗯，我觉得不是针对对方，也不是生气去讲这些事情，而是心平气和的去跟对方交流。
是，你这个提醒挺好的，真的有一个副组长，没有这个，哎，只是他是个组长，然后每次都是他去那个去带嘛，然后确实没有副组长。
嗯，有一个分担嘛，大家一起分担，对不对？
嗯，
对啊，你一定要跟他的关系要好，千万不要就是让他觉得好像是你是针对他。你告诉他说，我们在组里都是一家人，我们是互相要帮助的，我做的不好的地方你也要提醒我，那我现在呢就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面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能够关心更多的其他的组员，而不是因为你一直在表达的缘故，其他的组员没有机会去表达。
是的，其实我对他嘛，我俩私下关系没有什么，就是服侍当中，因为我也知道这往日无冤今日无仇，都是为了服侍，都是为了主，也不是谁给谁有什么深仇大恨，也没有什么来往，只是在服侍当中就是这个习惯的问题。我就一直在困惑，我说我该怎么办，我是要退出这个服侍，还是说要进一步去和他去沟通一下。我
要沟通，有问题我们不要打退堂鼓，有问题我们要往前走，要去解决问题，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个意识。所以我建议你在小组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逃避去离开。你离开了到另外一个小组还是照样有问题啊，对不对？
哎呀，是我反正哎，怎么说呢，我就想着就是说我不服侍那么多了，就是说
那这个
不服侍那么多。
你的这个想法谁最开心呢？
他的。
对呀，他就是希望我们不亲近神，他就希望我们跟主内的家人冷落一点。那你的这个想法根本不是出于圣经，也不是出于神的，对不对？是自己的血气一时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说嘛，我们看到别人有问题的时候呢，先要平静下来，看看自己有没有问题，自己也有问题。但是呢，为了让全面这个小组能够在主的爱里面被建立起来的缘故，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坦诚的沟通，然后去解决问题呢？这个才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吧。
嗯，是这样哈，我跟他有过一些的沟通，不是因为服侍的问题，
嗯，
是在一起就是说，祷告会我俩分到一个小组，就谈到婚姻问题，谈到婚姻问题，我就随口说出了自己的一个，也不是说我真的是那样，就是偶尔说出来，哎呀，他就特别激烈的，哎，按照圣经上走，然后把长老叫来，咱们这个事弄清楚。哎呀，他是从小信主，也特别的虔诚，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比较强，说他是一言堂嘛，也不是真正的一言堂，就是说他自己的东西很多。从那之后，我就心里就有点，哎呀，就是觉得这件事情，按说没有必要那么强烈、那么激烈的去做一些澄清，马上把长老叫来啊，就说你刚才说怎么着，让长老评，我就觉得，哎呀。我跟我以前的脾气，我会跺脚就走的。后来我也神也是安慰我，我也给师母长老说，我说我现在我知道了。我说自从我参加服事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正的派，都是爱主，都是为了主，但是可能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
嗯，
我心里就这件事情就已经平息过去了，只是在服事当中还是偶尔，有这个张力在里面。只要是他在主持的时候，他那个发言就是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别人提一个问题，他就我怎么做的，我怎么做的？哎呀，去，然后啊，一直说，然后我就离开了。
你就跟他说嘛，我觉得私下你可以跟他讲，你说，我可不可以就是说在你去发表你的看法的时候呢，也给你个提醒，就是让其他的人去表达一下。让别人先表达，最后你才表达。因为你一个人表达的时候呢，可能会把时间占用太多，而别人就没有时间表达了。那就是说互相的提醒，就是而不是说批评你，而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关心其他的这个肢体，就坦诚的跟他沟通交流，好吗？
行吧，我可以。然后他那次说过一次，他在另外一个教会没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离开，别人给他发过一篇，就是给他一个信息，就指出他许多。他说我是因为你离开的那个教会，然后就是说，但是我依然爱你。他就表达，他说我真的就不想理他了。他说他指出我那么多，他就这样说过一次。我觉得就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我是不会离开这个教会的，因为他，我是就是说，哎，有他服侍的地方，我不想去服侍。就是说，加入他参与服侍，我去服侍别的，去别的。不是，而是不和他服侍在一起，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是是是，哎呀，都需要包容，都需要接纳。记住这种事情，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神是多么多么的伟大，对不对？
对对对，
对呀、啊。什么性格的人都有，但是神却爱我们爱到底，所以我们要靠着神去不断的去学习，为你祷告吧，求神能够帮助你，能够灵命更长进，然后呢也能够祝福更多的肢体，好不好？
好嘞，谢谢。
嗯，那我们就讲到这儿哈。
OK，
好，再见。
再见。
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一边一些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
萨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以色列人对萨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萨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岂有难成的事，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可以收听到孩子妹跟张姊妹的电话。今天我们有宋山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为听众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黄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今天呢有孩子妹跟我们分享到她的孩子的事情，还有张姊妹呢也分享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上遇上那些人际上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就一起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好自己每一个的角色。首先为着孩子妹祷告，求天父你保守孩子妹，她跟丈夫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能够有一致的教养的方式。求天父你亲自用圣灵敞开她的丈夫的心，让她能够意识到教养孩子要建立界限规矩的重要性，也帮助孩子妹能够做好一个妻子的角色去帮助丈夫。也求天父你赐给孩子妹有爱心，去跟老大互动的时候可以在行动上和有在言语上做出肯定和鼓励的行动，帮助孩子建立在学习上的自信，而且也帮助姊妹能够有智慧的立定一些界限，是在理性的一个情况底下，而不是受到感性情绪的影响，影响到这个界限模糊了。求天父你也保守在整个孩子成长的路上面，孩子妹她也能够从你那里去支取力量，运用不同的资源去了解孩子。另外也求天父你赐下恩典，保守孩子妹跟两个孩子他们的亲子关系，特别是老大在这个情绪上面能够慢慢的平稳下来。也求天父你纪念张姊妹她的需要，在服事上面她有遇到一些的困难，而我们基督徒相信神，你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独特的一个个性， 在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去同工的时候，求天父你就保守我们的心，特别保守张姊妹她的心，求你的圣灵去提醒姊妹在同工的时候也能够恰当的反思自己，用神的眼光去看自己，也看跟自己同工的弟兄姊妹，在过程之中能够学习怎么去调整自己的速度。可能张姊妹做事是很快很有效率，但是在跟胚大的时候呢就有一定的难处，求天父就帮助姊妹在这个过程里面更好的去学习，也可以在这些的关系上面去荣耀你，也能够谦卑的学习包容和接纳的功课。求天父你保守张姊妹她跟组长之间能够有合适的时间去沟通，赐给她有平稳的心情，两个人可以真诚的敞开来交流，就着事情去讨论，商量一些规矩，让小组的分享更有果效，大家可以同行去建立彼此。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你是我肩膀坚定的力量，听不到你的回响，还真说不出晚安。
李姊妹你好吗？
你好主持母，我听你一年多的节目了，我非常高兴。我以前都想着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家庭啊逼迫的心情不好，那时候就是想着死，家里的人总是想要钱要钱要的，我心里非常烦。听了你的节目，我现在也活着非常痛快，旁边的人都喜欢听你的节目，我的女儿我每次听的时候她也喜欢听，她爸爸也喜欢听你的节目，他还说周师母说话特别好听。
要是人生难免有遗憾，有你在身旁，试问我们还想怎样。
就我给你打电话周师母，就是我的女儿她不想上学，她拿别人的手机玩，我给她说幺六你好好上学，怎么她都这么不听话，他爸爸逮住他了，他心里不高兴，就是一个劲的哭哭，就是我不上了。我儿子也爱打游戏，我跟他说马上就要考高中了，如果你不去学习你的高中就考不上。我的女儿呢，我就说你要去玩游戏玩视频你耽误你的学习，他怎么不听，总是偷偷去玩。
女儿现在读几年级啊？
八年级，
也就是中学二年级了对不对？
对。
她的成绩怎么样？
成绩一天一天的下去，以前还考300多分，现在考了200多分。我跟他说你好好学，他就是不好好学。他说人家都背了一遍都能背会，我都背了好多遍都是背不会。
如果你发现你的女儿的成绩比以前下滑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你要问问他到底在学习上哪一方面对他来说是不容易。比如说他刚才讲了人家读一遍就能够记下，他要读好几遍，那你就告诉他没事儿，妈妈也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上面不放弃才是最重要。认识一下孩子现在在学什么科目，哪一些科目让你觉得最不容易呢？你要听一听
哪一些科目不容易，你给做什么？哎呀说一下嘛，没事的，就是老那没事啊，你说一下嘛。来，
你的女儿就在身边呢。
我儿子我女儿都在身边。
哦哦哦哦，其实你也要跟他们讲，我们在读中学的时候也是不愿意的，因为很多科目就是越来越难嘛，对谁来说都不容易的。但是呢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是学生，我们的职分就是要把功课弄好，如果不会的话哪一个科目比较难的话，是不是可以跟同学讨论讨论呢？还是可以帮他买一些参考书让他去学的时候比较容易呢？大家要坐下来谈，然后去解决问题。
好时光都该被宝贝，因为有些
谁都喜欢玩手机啊，连大人都喜欢玩手机。 我们看他50岁的大人拿着手机都不放，就在那里一个劲儿的那里看手机玩手机。所以这不单单是孩子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你问问他，哎呀，你们现在在玩些什么东西，多一点的
歌。现在玩的是什么东西啊？他不好意思说。
那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要鼓励孩子，无论是做功课也好，玩手机也好，要学会自己负责任。我是学生，那我就要好好的做好学生的本分。不会的话，不是把责任就放下，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我说玩手机耽误你的学习，不要偷出去玩。我给他说，你要是玩就是明面的大胆的玩，你可以上网课的时候你不要这边看的网课，那边去玩手机，肯定都学不好，是不是？
嗯，这个当然了，上课的时候要专心，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学习好。那我觉得要有一些规矩，要有一些界限给孩子。你上课的时候呢，手机要交出来，不可以拿着手机上课。等你上完课了，回到家，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呢，可以玩多长时间，也跟孩子一起讨论，你要把你的功课先做好，做完功课以后，你再花多长时间去玩手机，就是跟孩子两个去讨论。我们要学的是要引导他们自己去做一些决定，你要多问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做决定。
我不会说，就是我就是不爱说话的人，就是不好跟人家沟通的。
嗯，现在学习每一个人都要学，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你愿意学的话，我相信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
就算你有一道墙，我的爱会攀上窗台盛放，打开窗你会看到理想融化，你会闻到幸福晴朗的芬芳。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您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感谢大家与嘉言在这个小时里面共度。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交流，除了听到了弟兄姊妹的需要，也为大家的需要祷告。那么我们继续的鼓励你们可以善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热线的平台的。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